感谢你总是给我们找到了地方，我们觉得好像更好，就是有冷气让我们可以专心安静来一同思想，就是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主，你从你升天以前你就颁布了这个大使命，你要我们去完成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我们这一次我们北美洲的福音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80年代我们如何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觉得无论是在本地布道，无论是海外拆船，就是直接的完成了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组，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一方面我们个人方面如何的参与，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带回我们的教会，使到整个教会团体能够总动员参与这个拆船的施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会做，我们恳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特别在今天下午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你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怎样在这方面来侍奉你。主啊，还有应该来的也叫他们能够找到这个地方能够来，我们一同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在没有研讨以前，我们稍微看一点圣经啊。如果各位有带圣经来同我一同看，如果没有那没有关系，我想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大家关怀拆船事工的弟兄姊妹们都很熟的了。马太福音28章，昨天呢我们大会都念过了。这个马太28章，我们从18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福音大使命呢，是让我们出去使万民，就是使到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都有机会做主的门徒。第二个地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大家晓得马可福音是比马太福音先写的，那么这里啊，这个先就告诉我们要传福音，那么马太就告诉我们要叫人做主的门徒。那么在这里有路加福音24章告诉我们传什么福音。24章，路加24章，这个都是在大使命里面的经文。路加24章45节，45到49，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十四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允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要做主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叫人做门徒，那么先要得做圣灵的能力，那就是要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然后出去呢就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那就是福音。那么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那么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头一个意思呢，就同路加那边一样的，因为写路加福音同写使徒行传同一个人写的，就是路加医生。那么在这里啊，他就提到啊，要有圣灵的能力，就是要装备自己。那然后出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里中文翻译呢，那么根据这个英文的专家研究啊，就是最适合、最符合那个希腊文的。那第一点要做的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主的见证，那就是国内传道，就 home missions， 国内传道。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撒玛利亚，在这里中文活着一个介词在里面，活着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国外传道 foreign missions。那么这个是国外的传道，就是要做两件事。我们得着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充满能力之后，要做两件事：一个在本地做，一个是在外地做。
而且说一个在本国做，一个是在外国做，是同时都要做的啊。我们看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在本地做，那同时就派保罗巴拿巴出去也在海外做。我们看见西方的教会，无论是英国啊，都最早嘛是德国了，弟兄会开始以后嘛就英国教会，以后嘛就是美国教会、加拿大教会啊，跟着就澳洲的教会。那么他们呢也是这样做的，在本国做，然后随时就派宣教师到国外做了。那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要学的就是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华人比较难学，因为我晓得，大家也晓得，我们华人啊多少比较顾到我们华人啊，好像我们华人福音会议，那么就先顾到我们华人。那么会议可以的，先顾就是我们这个同样的这个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文字、同样的语言，我们大家一同来研讨。但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呢，除了对华人之外，是要对其他国的人；除了在本地这个传福音之外，就要顾到外地传福音。从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一章八节里边，我们看见是这样。那么这一次所有的差传的研讨会，包括我今天是我们一同同大家研究明天的题目，同今天一样，就明天不要重复了，就是让另外一班呢，这个没有机会参加，别种没有机会的，他明天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他就可以来听。到了礼拜三呢，礼拜四呢，那么我就讲的又是另外一个题目，那么你们要回来啊，礼拜三你们可以回来，或者礼拜四回来。那么等一下下去三点到四点呢，中间休息一下呢，那么跟着那个 Stephen C 呢，就是 Dr. Stephen C 呢，他讲的拆船那个题目同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天的下午两点钟一直到这个四点钟啊，是两个人讲，两个人的题目不一样。不过今天第一天，礼拜二，今天是礼拜二啊，礼拜二同礼拜三的是一样，我们两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礼拜四同礼拜五讲的都是一样。那么你们如果想对拆船有负担呢，多听一点呢，那么你可以这一堂听我讲，我们一同研究。那么下一堂呢 ，Stephen C 呢，你可以他同我讲的不一样，他就可以听下去。但是明天我们两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明天你们就不要来了。但是到了后天呢，那么又是不一样了，你们又可以来了哈。那么好，现在请各位就我简单的讲呢，就是刚才所讲的，现在就叫研讨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是生命啊，是研讨，不是单我一个人讲，各位一同讲啊。你们有经验的，有负担的，你们共同的发表啊。因为我们这一次请大家打开35面这本的这个书啊，这本书，就是大会法的35面。那么这里我有写一个大纲，就是研讨的大纲。啊，这个题目嘛是如何在教会中开始推动拆船。那今天来的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位是很有经验的，会帮我啊发表你们的意见。也许你在你的教会中啊，在你的这个兄弟姊妹中间啊，也有宣教师的在我们中间，那么你们可以讲讲你们的经验啊。那么中间也有几位嘛，我晓得你们也许很有一个负担，你个人方面有负担，所以才参加这一组，想带回。把别人的经验带回你的教会来推动拆船，啊，这是我们呢第一天的这个拆船研讨会的目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两位，你们真的得着了，你们有负担了，圣灵的能力给你了，你回去呢，在你的教会推动拆船了，我想这一次的大会是算成功的一部分了，就是我们拆船这一组算是成功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第一天所研究的最浅的，从最浅开始，就是如果我的教会还没有做拆船，那么我如何去推动？我记得从菲律宾、香港开始，以后跟着北美洲，那么跟着全世界都开始，我们华人教会的做拆船。从一个教会1961年开始，从一个教会开始做到现在呀，大概有400个到500个教会做拆船。但是呢，我们想想看，华富中心所调查的，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差不多有快要5000个了。那么5000个里面，当着500个。教会做拆船才1/4，这太少太少了，那就表示有1/9啊的教会还没有开始做拆船。也许他们有一点祷告，有把这个经常会抽一点点的帮助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所讲的真正做拆船的，是已经在每一年里面有一个拆船的计划，每一年里面有一个拆船的这个年会，就是说我有开这个请讲人的讲，连着几天专门讲这个拆船的信息，就拆船的培灵会。那么每一人里面都有一次信心的奉献，就是凭信心让弟兄姊妹们，来把这个心里的负担啊，那么在金钱上有点奉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祷告、用金钱支持自己所派出去的宣教师 或者是支持别的所介绍的宣教师，或者是别的机构，那么帮助他们，那么这样子的叫做真正的财产啊。我所讲的是400个到500个是这样的啊，我信得过一定是500个以上的教会也有，也许啊我这个教会有2个新学生去读神学院，我们帮助他，也许啊我们经常会里面抽一点点钱来帮助一些小教会，或者是帮助一些比较需要的这个传道人，那么那个我不放在里面的，那个当作我们普通很多教会都做了，不放在里面。真正做差传的有几型差传配灵会，有几型信心奉献，弟兄姊妹能够用祷告金钱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那这个叫做差传的教会，那这个太少了，现在的差不多不到1/10。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祷告，我们巴不得我们华人教会每一个都参与这个差传，然后福音才能够传遍天下。马太福音呢24章14节不是告诉我们吗？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个末期怎么解释呢？那解释圣经有个原则是看上下文呢，那就是上面有讲到啊，12个门徒有问耶稣，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么耶稣就答他们了，他说要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意思是说耶稣再来以前呢，一定有一个工作要做的，要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我们现在承认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根据这个帕萨丁纳那个差传中心的报告啊，那全世界有1/2的人呢、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差不多有全世界有1/半的人呢、还没有听见福音。所以我们这个模式的教会啊，我们今天24级的教会，我们特别要努力了，一定要我们要让耶稣快快的再来，不是耶稣不来呀、乃是等着今天教会还没有普遍的把福音传开，然后大家都知道真理了，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大家所祷告所等候的所盼望的就是耶稣再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各教会里面推动，如果你们回去推动，你们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已经有做差传教会的，我们就会帮你们的忙，去推动他们，让他们这个能够做差传。比如说有的人请我去开配灵会，那么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讲差传可以吗？他说不要啊，因为他们还没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我不管他怎么样，圣灵感动我，我开始配灵，你们要爱主。到最后一天我讲差传了，那个牧师就没有办法了。他说：“哎呀，最后还是让你讲差传讲出来，是吧？”那么这么一讲呢，他们真的是感动了，他们要爱主了，就从差传开始啊。那么结果呢，我离开了，他们后面做差传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就这样的，你丁求他同意，他不同意呢，但是你慢慢的就把他引到上去了，那比上梁山了，那就比上去了啊。那以后他们觉得，这是蒙恩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哦，很好的啊。那所以我这些话就是鼓励我们大家做差传。好，现在我们开始了研讨哈。那这里我有讲到八个纲要哈。那么第一点呢，我觉得万事要从祷告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啊都会破坏我们的工作。那魔鬼最会破坏的，一个是对传道人，一个是对差传。魔鬼最容易攻击我们传道人，所以我们传道人小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拦阻我们差传，因为差传一做啊，我自己的经验也在菲律宾呢、有10几年的经验啊，还有这个7、8年呢、在这个北美洲啊有这样的经验。凡是开始做差传的，如果没有好好的祷告啊，魔鬼就在里面搞鬼了，就让教会啊这个意见不一样啦。而且呢，牧师热心的话呢，热心做差传呢，会有就对他有误会了；而且会有呢，热心做差传呢，那个传道人对他就不高兴了，会这样的啊，很奇怪的。这个魔鬼会这样做工的，照理讲应该不会的哦。我们的耶稣一定得胜的，但是奇怪，魔鬼就会这样做。但是感谢神，最后还是耶稣得胜了，还是大家都活好了，大家就向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我看出来，这400多间的教会啊，真正做差传呢，都是比较复兴。真的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台湾，我们大家晓得的吴勇长老那个教会啊，他们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他们一向都很注重财产。在香港啊，无论李辉如牧师那个西部人堂，无论滕振辉牧师那个北角的宣道会，这大家都公认就是在香港教会比较复兴的，因为他们做财产啊。在菲律宾呢，大家都承认一个中华基督教会，一个灵会堂，这两个教会比较往前走的，得救的人数也比较多，开的教会也比较多。那个什么，因为他们做差传啊，这个周长老在这里，他是中华基督教会出来，我是灵会堂出来。我们很坦白讲的，我们以前不做差传呢，大家做得零零淡淡，一做差传，一注重传福音， 在本地传，在外面传呢，很自然的教会就带来复兴。我们几千年来大家都这样祷告，神啊复兴我们教会。那么我就发现呢，古时候啊，神的复兴教会有一个方法，借着祷告，借着一个传道人大信接福，教会就复兴了。哎，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神有神的方法，现在是什么？借着你差传的工作，教会就复兴，很奇妙的。凡是做差传工作的都比较，教会都比较兴旺，我不敢说是大复兴，都比较兴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方。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带这个药方回去，那就好了。那么这里祷告方面呢，就分这司祷和公祷。在司祷上呢，请各位就现在开始，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做差传，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公祷的意思是说，你回去了，那么你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啊，团契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你就提出来祷告，你就不要怕。你说我们现在应该为差传的事工祷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啊，先从祷告开始。好，那么在这里啊，我就把这个大纲啊讲一下啊。第二呢，应该从讲台方面开始；第三呢，应该从探访方面开始；第四呢，就要应用这个各种的方法，把这个差传的新闻啊、资料啊拿出来报道，在教会里边呢报道出来。第五呢，你看那个机会差不多了，就要提到你的通工会里面提出讨论，那个时候大家差不多了，你提出讨论。最后啊，如果是比较民主的教会，比如说有的是长老、就是传道人掌权的，那就差不多就可以做咯。那有的好像浸信会啊，有的教会啊，北美洲很多教会都是要举行会友大会的，那最后你要提到会友大会去。那么这个时候啊，一通过、啊、好，就得举行差传联会，到了这个第七点。到第八点的时候啊，有时候做着做到有点困难，不懂得怎么做，你就举行这个差传的生命啊研讨会啊，那么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来帮你的忙，那这样就可以了。但我现在大纲的大概是分这八点，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一点呢开始讨论好不好？第一点，各位对祷告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你有什么经验来讲讲好不好？在祷告上有吗？各位如果有什么经验，大家都会赞成先从祷告开始，对吧？还没有做的时候先从祷告开始，好好的祷告啊。我这里做一个见证，我记得1961年呢、我要在菲律宾呢发动差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不敢想，做得很大。那我们那个教会是在非常蒙恩，做了我在里面做牧师做16年，我头2年呢是训练弟兄姊妹做个人布道，就在美尼拉，我就告诉他们美尼拉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大家要探访，家家户户啊派单张，家家户户啊去还福音的债。那么2年之后，我觉得时间到了，现在可以开始做差传了，我就回到香港去，我祷告1个月，因为他们给我们了1年里面有1个月的假期，所以我就拿回去啊，我就在香港，因为是从香港到菲律宾的，所以我就在香港呢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啊，祷告1个月，天天祷告，甚至到最后一次啊进食祷告，那么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就发动了，那就探访啊，祷告会提出来啊，讲台上面就传这个信息啊。那么我就发现呢，很奇妙，因为祷告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那个信号像被圣灵预备好了，所以一探访差不多没有人什么反对。我记得只有一个执事反对，一个执事反对，他说怎么讲反对呢？他说牧师啊，我们请你来是做美尼拉的牧师啊，你不要太麻烦好不好？你现在差传一搞到全世界去啊，将来你啊东飞西飞啊都飞到外面去了，我们是请你的住在美尼拉的，我们不想你啊到老是往外面跑的。我说弟兄，我不会常常在外面跑，我还是做灵会堂的牧师，不过差传的工作啊，你要晓得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他说哪里是说神呢、你大概是你要做吧。我说不是，来查考圣经，那么从马太啊查考到使徒行传，那么把这个刚才所讲的我那些经文呢、拿出来跟他一同研究。那最后他说好好，那没有话讲，这耶稣要我们做那就做吧。我记得就有这么一个拦阻，别的没有。那么我抓住了这个知识之后，我说好，你既然同意跟我一同去探访，那我就拉他把这个敌人变作朋友了，是吧？在这方面呢，当然人不是敌人了，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反对也变成赞成了，变成说好你跟我走啊，也许有些话也会有反对啊，那么你跟我一同去探访。那么就这样子，一方面探访啊，一方面就用祷告开始。所以我就觉得祷告是非常有功效，有时一次两次都不够，有时候你必要时啊，你还要通宵祷告，还要这个进食祷告。我记得要传教会整个发动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个祷告会的人， 我说所有负担的今天晚上不睡觉通宵祷告。那么有十几个人留下来，本来我们祷告会有40-50个人，那么结果有十几个人留下来啊，就同我通宵祷告。因为通宵祷告啊，好，到了下个主日之后我们就进食双部了，就开会有大会了，真是感谢神。所以我就深深感觉到啊，祷告，你个人祷告，祷告会祷告，甚至要抓住一部分的特别差传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同来进食祷告，通宵祷告，这样子。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第一时间的关系哈，刚才因为我们慢一点呢，这段关系跳过去，也许下面比较可以讨论哈。第二点呢是讲台方面，那讲台方面我这里要提出有三方面的意思啊。组织崇拜，如果你是牧师，那是最好办啦，因为你有讲台的那个权利啦。如果你不是牧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嘛，你就是回去同你的牧师交通，最好呢，他在讲台上面呢，先有几次。暂时不说我们要发动，先有几次讲到我们应该传福音，在本地传福音，跟着呢也要讲到在海外传福音啊，跟着就讲呢，就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如果我们用拆船的角度来看，用这个角度来看拆船，其实很多这个每一卷书都讲到拆船的。这是我以前呢不了解的，我以前初初学做拆船的，我觉得哎呀，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大概可以讲，讲完了大使命大概没有道可传了，大概差不多了。以后我重新看，不是，从创世纪一讲啊，神是光，神创造光，神创造这些都可以连到拆船去的。也要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神拣选的时候啊，神说啊，你要叫万国得福，亚伯拉罕一个人怎么能够叫万国得福啊？要叫你的后裔叫万国万族的人得福。那个就是福音，那个就是生命之道，那个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也可以讲到拆船去了。所以一直到摩西，你看一直叫下去，但他是大先知小先知，有的是国内传道人，有的是国外传道人，有的是国内宣教师，有的是国外宣教师，对不对啊？以赛亚、以西结，那他们都是国内的宣教师啊，这个约拿这些人都是国外的宣教师啊。旧约里面呢拆船的信息很丰富啊，到了圣约更不必讲了，是不是啊？四福音都是讲到拆船，使徒行传就是拆船的扩展，对不对啊？保罗书信，这些使徒们的书信都是讲到拆船方面的造就，对不对啊？启示录那更是讲到拆船的盼望了。所以整个66卷的圣经都会讲拆船的。如果有些牧师觉得他刚刚开始讲的，也许他觉得材料不够，我们可以帮助他。那你是牧师嘛，你更好了。所以我觉得你从拆船的角度来看圣经呢，每一卷书都可以看见拆船，怎么讲都讲不完的拆船的信息。非常感谢神，所以这个主日崇拜应该先开始的，团契那应该啊，每2个月或者1个月或者几个月啊，那这个同他们交通一下。大概团契的那些职员们呢，他们会坐下来开会的。我们一季3个月啊，第一个月我们应该那个时间怎么安排？第二个月怎么？第三个月怎么？那么你跟他建议，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那个团契的职员更好了，如果你不是了，给他贡献意见好不好啊？你们每一季里面或者2个月里面安排一次讲拆船了、这个很要紧的，圣经里面都是讲拆船的呀、神差遣我们去啊，我们应该要讲这个信息啊。那么这个就信息就带出来了。还有主日学，主日学里面呢都是主日学教员不懂得讲拆船的。如果你是主日学的校长或者你是主日学的教员，那么你就会在教员会议里面呢你提出来，你说我们来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老是照着圣经呢、照着或者金经会出版的书出版的主日学的课程，或者是这摩迪所出版的，或者是辉顿所出版的英文方面，或者是香港来的金经会出版的、布道会出版的主日学、正主出版社出版的，你很难找到里面有讲拆船宣教这些字。但是呢，你会把那个材料改变，马上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把那个拆船的意思带出来啊，无论他讲那一篇都可以带出来。所以你如果是主力学教员，你是查经班，你带领查经，我就盼望你啊，就在那个里边带出拆船的信息。好，那这是第二方面，各位对这方面有什么意见？第二大点在讲台方面就包括了这三方面，除了这三方面之外还有什么机会吗？有什么机会？或者你们有什么经验，或者你们想到什么我们可以补充？我这个不算做官船的材料哦，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官权的，你可以补充啊。好，郑弟兄，
我想请问，最近啊，Ralph Winter 啊，他提出来这个观念，就是 World Christians， 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还 谈到拆船，使人家有一种特别的 guilty conscience。
嗯，
他说，也许从这个人生观的角度来，先来建立这个world Christian concept
对
方面。
嗯，
我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够采用在华人教会里面。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今天推动拆船推进到20多年了，我深深感觉到啊，它是整个基督徒的那个人生观很重要。我们就仅是为谁而活，如果我们常常为自己而活呢，这个人生观没有，基督徒的人生观没有好好的建立起来啊，那么就推动拆船很难。也许他一时感动啊，听了到一时感动冲动一下，他支持一下，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真实建立了那一个这个人生观呢，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人，我们在往上面看嘛，是为主。那么我们的人生观呢，是想到整个世界的人类去了。我们活着是为整个世界的人类，我们活着是为我们天上的神。那个这才算就更容易了。嗯，这种的这个属灵的理论，我很赞成。嗯，这个也比较容易叫人呢、把这个时间都放在主的圣工上。嗯，还有各位有什么意见？各位有什么不一定照我这两点啊，如果你们要什么补充的就可以讲啊。如果你觉得在下面，我等一下我再发言也可以。好，
你也可以用那个有些很好的那个拆船的电影。
好，你讲一下。
所以就说我们如果像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好像家庭机会，
好，
然后放那个 Hudson Taylor
的，对的，
Missionary Bro，
对，
然后其他的 Missionary 的 story。
对对，这个很好，这一点也很不错。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没有真正发动拆船以前，就是发动以后也可以介绍一些宣教师，Hudson Taylor 啦，那么李文斯顿呢，那么无论谁啊，有这些材料呢，我们可以借来电影也好，这个录影带也好，或者是这个幻灯片也好，都可以的。甚至有些照片呢，有些什么杂志啊，都拍出来都好。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放在这个报道这方面、第四方面了。我们请各位可以多发挥一点哈，这一点也很不错，就造成那个用这个视角啊，不单听角，让他们有感受，让他所看的也有感受，这个很好。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第三方面。等一下也可以回来再补充啊。第三方面是探访，探访这里呢是提到啊，对教会的领袖应该探访。啊，如果你有负担，有负担者就是指着你了。你有负担呢，那你用探访的方式向领袖们，劝勉。我这20多年来推动拆船的经验呢，我觉得比较难对付的是教会的领袖。请原谅我讲这句话啊。也许我们中间我们各位啊，你们都是教会的领袖，啊，你们是不同的，因为这是指我所讲的，指着那个不动的领袖。因为有些教会的领袖们呢，他们是用投票选举的。那么投票选举他们当选的那些人呢，不一定对财产有负担，也不一定他们有属灵，也不一定他们生活有见证。也许啊，他们在社会上有点地位，也许在以前在教会里面呢都有一点呢名望，所以因此一投票都选到他了。那么也许以前他们做过老师提到他的名字啊，觉得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就投他算了，别人我也不晓得做不做，就投他算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哪些领袖们呢，对财产没有负担的话，他就跟你拦阻。领袖不动啊，我们做一个会友要动啊，就比较难了。如果传道人同这一班呢，教会的领袖们呢，大家都动的话，那平信徒要动比较容易。我们要这个感动一个平信徒比较容易，要感动一个领袖比较难。那普通为什么我要指着要请各位你有负担你去探访他呢？因为我发现这个领袖们呢，因为他们基本上啊，他们不赞成，他有时候又假作很属灵的，他不反对的。他就会提出难题来挡住你。什么难题啊？他说我们教会太小，要大一点才做啊。那有的觉得我们教会经济已经困难，你看请个牧师已经很难了，你看吗？每一个月都有赤字哦，你现在还要发动拆船了，我们钱更不够了啊，跟你一协助啊，你不话不好讲了。还有呢，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人才，你看呢，都没有新学生了，将来做拆船要派自己的人吗？对不对啊？派自己的人没有人可派啊，慢一点嘛，等到有些新学生出来了再说。那不晓得等到4年、20年、30年、50年了，恐怕新学生都没有出来，啊，就这样子跟你协助了，大概这样。那么这样的普通呢，我们探访的时候就怎么告诉他？就说神要我们做的呀， 神要我们做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的最后的化石，最重要的这个大使命教会一定要做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意思带出来，神要我们做，那么神不让我们以后才做，以后不晓得什么时候做呢？现在在困难的时候做，那就好，就把圣经的例子拿出来讲。安提阿的教会，你看那个时候不是有苦难吗？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的难处吗？他们就开始做了，开始做了。那还有这个现在什么教会，什么教会有什么经验？你们一个讲啊，他那个教会还没有礼拜堂，他们开始做了。他那个教会啊，才50多人做礼拜哦，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开始做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啊？那么还有什么教会啊？他们经济也困难了，他们就开始做了。还有最后一点跟要讲的说，拆船不一定注重在钱，他多数呢教会的领袖们怕钱跑出去，把你挡住了。你说拆船注重在人呢？我们穷光蛋可以穷光蛋的做法，我们是几个会有空，说不定中间有一个宣教师也不一定啊。我们几个拆船传出来信息带出来，说不定我们是几个会有一个人要做宣教师，那就对了。那我们这个教会那就真正做拆船了。其实真正做拆船了，各位，我们观念要改变。我记得我们华人教会开始做拆船，从经济开始，这个不是正十分正确的，应该从人开始，人开始。如果你这样从人开始呢，那些领袖们就不会挡住你了，就不会说钱挡住你，说一片钱都不要，讲人，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实在是讲人的，有了人呐、啊，各位弟兄姊妹，不怕没有钱的。神的工作是怕没有人，不怕没有钱的。现在老实讲啊，我们这个北美洲众教会钱都剩下了，很多教会都问我，我现在拆船有钱了，问我宣教师在哪里，我说我都问你呢，宣教师在哪里？那宣教师从教会出来吗？你还要问我？我说中国现在不知道会不会不会生人出来的，中国现在不知道会人是从教会来的。我说我要问你啊，人在哪里？就问你啊。我说你现在应该要强调，不要强调菜，强调钱，你要转过来强调人。那每一年开年会，培灵的强调人，人就出来了。你强调钱嘛，钱有的人出来，有的人不肯出来，有的钱不肯拿出来，有的人拿出来。但是强调人嘛，人出来呀、啊。你比如说你一个小教会20-30个人好了，有一个出来做宣教士，那些另外弟兄什么去呢？他钱就会拿出来，觉得人家人都去了，我钱不出来啊，啊，那我太岂有此理了，对不对啊？是吧？你人不出来的话，他说钱出来啊，出来。他说我哪个谁啊？我哪个他那个大教会啊？哈，我这个教会更小。我哪个那个机构啊？嘿，他那个机构已经几十年了，我们这个教会才2-3年啊，我哪钱给他？所以钱跑不出来的，所以要强调人，不要强调钱啊。那么这里，所以同领袖们呢，要把这个难处啊，这样的向他解释。第二嘛，对一般圣徒。有负担的人呢，你要参加探访工作。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帮助你们的牧师啊做探访工作？我觉得是最基本。虽然你不会说话，你会跟随牧师去探访，跟了一个事情，你就会说话了，就懂得怎么样对圣徒说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教导的话。对哪些魔道的朋友啊，就懂得怎么样传福音。所以我请求你啊，去参加探访的工作。那么如果发现呢，有些信徒啊对这个拆船不懂呢，你应该讲给他听，你把这一次所听见的讲给他们听。就是对一般的圣徒，还有啊，对那个反对的人，啊、哦，对反对拆船的，你知道那几个人平常有发表言论，或者你可以听见呢、啊。主的崇拜以后啊，在团契里面呢、啊，有些人呢发谬论的哈、哦，那这个发表，有的人什么受生派的影响，他说，哎，现在不要做拆船了，各地方的教会他们负责各地方的事，每一个国家的教会负责他们国家的事，我们呢北美洲不必派宣教师，啊，那些生派的这种理论不正确的。那如果有些别的国家也好，或者本国也好，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教会，也没有宣教士，也没有基督徒，那么谁啊？谁去负责啊？对不对？啊，特别有些国家，有些少数民族，有些这个没有开化的民族，那么他们中间根本没有教会的，没有宣教士的，也没有基督徒的，那么谁负责啊？是不是？所以今天还是可以做拆船的，对不对？那么有的呢？有的反对的人提什么理论呢、啊？就提说啊，哎，顾自己就好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一讲顾自己啊，大家都赞成，大家都阿门；一讲到顾外面呢、啊，大家摇头，都多数都是这样的。那么你呢就要去找他了啊，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要自私啊，我们是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啊，好、哦，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单单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啊，这不是单单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啊，我的基督徒是整个教会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教会的基督徒是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啊。好了，糟糕了，时间到，我们还有再10分钟，可以吧？再10分钟，对吧？好，我很快的讲下去，那么以后有时间再补充啊。那对这些反对的人呢、啊，你特别要去找他。那么第四点呢，是报道方面啊，刚才这个刘弟兄嘛有提出来啊，找那些材料，用口头、用文字，那么用电影，或者你们可以补充下去，用电影、用电视， 用这个幻灯那等等，就把这些资料把它公布出来。还有呢，请孙教师来做见证，对我们中国最有关系内地会啦、谢同会啦，而且孙道会啦、进信会这些同我们有关系的孙教师，你尽量的把他介绍，让他上讲台，让他做见证，还有啊，对吧？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啊，就是、还有文字传递，就是我们出版，把这些买一些杂志来，好像内地会在新加坡、香港有出这些中文报道啊、英文报道都有。那么还有呢，藤建辉博士那边也出了一份的杂志《马其顿呼声》，还有啊，这个西北论坛有出那个叫《榜人》，还有啊，香港的拆船联合会啊，联会啊有出那个普广普天下系这些杂志。那么你尽量可以把它买来分。还有台湾方面呢、这个吴勇长老出的那个海酸那个杂志，那么这些都有这个拆船的资料了。还有中信最近出版的很多的书啊，你那个可以你自己买。这一本呢是谁翻译的呢？是那个就是三一新学院 Trinity 一个教授写的，黄彼得院长翻的，中文翻译《今日与明日的酸教事业》这本书，我看过，很不错的，我自己很得到帮助，就把最近这个八十年代，只是我们一方面检讨八十年代以前，这个中国人也好，西方的好，做拆船做的怎么样？那八十年代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一本呢是很好的指南，应该大家要看的。还有许光导博士今天分了一本小书，如果你们得着了，那是感谢主；如果没有得着，你可以到下面那个中信的那个摊位那边去拿，这是不要钱的。那这一本呢，在下面有一个书店叫做白河那个书店，你可以买得到，就是我给他借来的。那这一本呢，也是白河那边可以买到的，《教会普世酸道施工》。是这个史蒂芬系就是许光导博士写的。另外一本是最近我写的出版的，叫做拆船问答，就是我把二十年来啊，这个在世界各地啊带领这个拆船的圣门啊、mission圣门啊，还有拆船联会有些弟兄姊妹通过对答的问题，我就在这本书里面解答，比如说如何发动拆船，这里也有讲的这本书。那么这些就在下面那个伯和那个书店可以买得到，就楼下有。那还有一本呢，香港出版的《拆船施工先进手册》。如果你的教会已经做拆船或者准备做拆船了，这本书一定要买。这本书，叫做《拆船施工行政手册》，在那个伯和书店也有买，伯和书店。那么这几本书呢，只介绍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研究不够的地方回去就可以看了啊。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点，通工会议。那么有的叫做长治会，有的叫做祭司会，有的叫做通工会。那么你要提出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我相信呢，你们多数是在那个通工会里面的，不过你要时间好好的祷告哦。有时候开会一讨论反而翻案哦，那个案子变成压下来了。所以你好好的祷告，第一步你好好的祷告，第二步呢，你要个别的交通。比如说你那个通工会有八个人，那么你最好一个月以前呢，你就开始探访他了。这个礼拜探访这个同工，那么把他思想搞通了。下个礼拜应该谈交通另外一个弟兄。那么他的灵里面也有负担了，那么这八个人呢，这十几个同工啊，都有负担了，然后啊，那个同工会提出来讨论，那就比较好一点，比较稳了，这个是圣灵会告诉我们的经验了，我们应该这样做啊。那么到最后啊，就是要举手啦，大家赞成啦，通过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拆船的教会了，要做拆船了，那多数呢是多数票通过就可以了，那有的教会是规定这样的，要全体一致通过。那么有的一致通过，那么就让他一致了。如果不一致不要紧，下个月再讨论。要搞知道那一个人没有举手啊，你要对付他。那个人没有举手的啦，没有感动啊，那个人你要为他祷告，然后又再探访他。探访他不成功，我记得有些教会啊就这样子，曾经呢、他一个人反对啊，那么告诉那探访他，很多人探访他，探访他一次、两次、三次，那么很多人探访他，最后他也通过了，他也同意了。那么这个是第五点，通工会议要通过的。因为在北美洲都是比较民主的，如果你做牧师，你大发热心的拼命推动啊，到有一天呢、他会把你拉下来的，我们还是经过这个手术比较好一点哈、那么有的教会更民主了，要会有大会，那会有大会没有问题，那么等到通工会先通过嘛，大概会有大会就比较有把握了，有把握了，因为那些领袖们都赞成了，那么好，都要让大家有个预备啊，所以这里啊最好有同意有个意向。让会众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办理这个拆船施工，不要他懵懵懂懂的跟随我们走，最好让每一个人在林里面都懂的啊。对，这个好像今天这个讲员唐佑芝牧师给我们的信息一样， 在属灵的知识上啊，圣经的知识上，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要做拆穿，要让他们明白啊，应该先讲这个信息，那然后啊，大家同有一个行动啊，同使到传会众都有负担，大家都肯在代祷上、金钱上、人才上都摆上去。好，那么如果会有大会通过了，那么你就要帮助牧师了，帮助那些组织一个拆船的小组，或者叫做拆船的这个委员会。我是比较主张呢，要你如果将来教会里面要做的话，应该组织一个拆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放在这个同工会的下面，是放在同工会的旁边，它产生是要同工会产生。产生的时候呢，最好啊，牧师是在里面，你有负担你也应该放在里面。那祭司里面呢，有几一两个放在里面，还有啊，主日学部、青年部、诗班，还有这些领袖们呢、啊，都有一个人放在里面。那所以呢，就在通工会里面的聘请比较好，不要用选举，因为选举不一定选到他。你通工会来请他，请这个主日学的校长，你参加我们做这个拆船委员，请这个青年部的主任参加我们拆船委员。或者请那一个人比较有负担的，请我做我们拆船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拆船委员一讨论的时候啊，他一回去啊，就在各部里面提出报告了。他就说啊，我去参加这个拆船委员会啊，回来呢，告诉我们青年部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么他呢，青年部就动起来了，也告诉我妇女部应该怎么做，妇女会也动起来了，也告诉我们主日学部怎么做，主日学部也动起来了。所以就能够达到呢，就传教会的总动员，做拆船。以这个大使命做我们的目标，就能够达到目的了。如果好像有些教会做一个拆船小组，一个 committee， 好了，放在这个就是会同工会的下面，那么这些 committee 啊，就三个五个，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来做，做了以后，当然他会提到就是会里面再通过了。但是呢，你这个 committee 动啊，他青年部不同你动的，你这 committee 动啊，他这个组织学部不同你动的，你是拆船部，你去动，我组织学部，对不起啊，我们两个是平衡啊，平衡啊，你用我的，你不用理我感到。那么这样你糟糕了，这样糟糕，你就三个人在那边动，你看惨不惨呢？你五个人在那边动惨不惨呢？那个就是组织上发生问题。我在灵会堂做，我就不是这样，我是组织拆船委员会，重要的人物都在里面，所以一回去啊，重要人物都在各部报告了，所以全体总动员了，知道吗？这个组织上很要紧的啊。那么这一点呢，要注意了。那么这个呢，所以退友大会通过几个，我这里忘记写了，没有写，应该要组织，第七点上面呢应该有个第七，第七嘛改叫第八，第八改叫第九，应该第七呢，你们各位加一个什么组织拆船委员会，会有大会通过，应该你成绩会啊，打铁亲热了，啪打铁要成热啊，你赶快组织一个拆船委员会。那么以后这个讲到拆船委员会以后我们再说吧哈。那么第九点嘛，就是拆船年会，拆船会就是一年一次，等于拆船配灵会了。那么同时也举行信心奉献了。那么这个讲员比较难一点，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啊，半年以前就要好好筹备了。因为你要请那个讲员来啊，最好是牧师或者宣教师，这有两个条件做讲员。他是宣教师，他有资格做讲员；他是牧师，他做过他的教会做过拆船，那么他可以来做讲员。那么普通的什么配灵家、布道家都不要请他做讲员。我不是反对他们了，因为他懂得配灵，他不懂得讲拆船，他懂得传福音，他不懂得讲拆船。那么你请他来对拆船啊、观船啊不同，那会有一天呢，就是等于布道大会，会有一天等于配灵大会，会有一天等于奉献大会，等于造就大会，那不行，同拆船没有关系。你要请的那个牧师，他本身搞过拆船，他对拆船有负担，请他来才懂得讲。但那个人是宣教师，他已经做拆船了，那么他的讲他可以讲拆船，那这一点你特别要注意，别的都差不多，就是讲言大有关系啊。那最后第九点呢，拆船研讨会，就是好像今天一样了。那拆船研讨会单独教会举办也可以，也可以一个地区、这个区，我们大家来一个拆船研讨会也可以。好像我们在上班室做过了。那么将来我们中国信徒布道会把这个会推动出来。如果你们每一个地区啊是要举行这个seminar，拆船的seminar，我们有几个同工有经验的，也有宣教师请他来帮忙，就在每一个地区里面呢举行这个seminar。所以上班室举行过呢。很好，那明年五月要在多伦多举行，那么我们想再推行到 LA， 推行到芝加哥，到纽约，到温哥华，这样子。好，我就讲到这里了。那么现在时间就到了，各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个拆船呢，因为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同时我们华人教会到今天啊，能够慢慢的看到有很多教会自己都成立了，离开这个工会，自己要站起来，
对
啊。那 就是说我们华人牧师只拿到5块钱一个月，但是这个西藏的牧师拿到1000，那么那个师母呢，连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拉车的一个东西呢，他不能用，这是我亲自知道的20年前。但是讲到拆船呢，根本就没有知道，我们的会众呢只知道，哎呀，这个都是西人的教，我们呢就是听西人传道，我们要就顺服西人讲，这么讲，这么讲。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训练，所以说我们自己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要出去传道。组织学校从来没教过，我是从组织就长大了，从来组织都没教过我去筛选。我觉得这个教育很要紧。现在这个组织学里头了，我觉得华人教会一定要这个组织学的这个superintendent and all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ol teachers must teach the very important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4 books, including Acts.That'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ay, and after Jesus Christ ascended to the heaven, he told us we have more to preach the gospel. Nobody mentioned this. Have to teach education to our young people. And so for the older people. And they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take time. Yeah, but then they don't have the knowledge. It's a basic thing.
对，叶太太讲的对。因为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有你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中国大陆出来的啊？好像我从中国大陆出来，中国大陆出来，我记得以前做会有做了很久，都没有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要拴教、要拆船都不懂的。那到了香港，我记得我自己教，也在那边呢读过神学，也教过神学，也从来没有听到我们华人要这样做。以前我的观念说，就是西方做的，他们西方教会他们很本事，他们派拴教是他们做拆船，我们中国人不要，就领受领受。一直到我快离开香港才醒悟过来，我说没有这个道理吧，神特别爱他们西方人也不爱我们中国人，难道中国教会的神不爱啊？那么我到菲律宾做牧师，我就一心一意要推动拆船了。那现在在北美就比较好一点，北美就除了有些在拆会领导之下之外，大部分还是独立的教会，比较容易容易讲这方面。那么刚才叶太太说到呢，说如果是在这个拆会带领之下呢，我们应该慢慢独立，也应该灌输啊这个圣经这方面的拆船的知识，这个很要紧，拆船的真理。所以我这里面有讲啊，很多地方讲到我们如何先把这个拆船真理啊把它讲明出来，因为真理明白了，他心里面自然的感动，不是我们少数人做，就大家都会做了。好，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接受。还有什么？各位有什么发表了吗？好，如果没有，我盼望礼拜三或者礼拜四再看见你们哈。那么下一题嘛，就是那个徐光导博士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呢，你们当我们研究一堂还是不够，最好就再研究几堂，因为每一堂的题目不一样。好，谢谢各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感谢你，我们这一堂的时间虽然短，觉得我们很宝贵，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想这个拆船的教育、拆船的真理，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中间有负担的，他们回去在教会里面要推动，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已经做的，求主让我们各教会做得更好，也有一个爱心去帮助别的教会一同来做。我们真知道，无论是华人教会、是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各国的教会，都应该起来做拆船，都应该把福音传遍天下，让主耶稣基督快快的再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思想这个问题，完成这个使命，让我们整个的人生都能够摆上去，是为主而活，也是为人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